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各位中央社好怕特派谈心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际两岸的汉源。在过去一个礼拜，全世界似乎都发生了难以预料的事情哦。那最接近的就是在10月7号的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之间的严重 的战争冲突哦。那双方都已经升级到了战争的这个层次了。另外呢，美国的政局也是非常多的变化。在10月3号的时候，美国国会众院的这个 Speaker 议长麦卡锡史无前例的被投票就这样子干掉了，说是罢免。这个罢免很有趣，不光是只有自己的党里面共和党的人发动的，另外在所有的民主党议员呢全力协助之下就过关了。那现在的美国政局也混乱两个字还不足以形容哦。那又面临这么多的国际上的重大冲突，乌克兰战争还没有结束哦，又有一个战事又起来了，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考验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现在就连线在华府的记者金叶，江金叶，金叶你好。
汉源好，大家好。
哎，金叶啊，你们在华盛顿目前观察美国行政部门还有国会，我们先谈以色列好了，这个以巴战争目前他们的看法和舆论的动向。
美国是长期支持以色列的啦，
对，
像以色列的建国在美国在背后付了很大的心力，所以这次以巴的这个冲突事件一爆发之后，美国国内的局势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全面的力挺这个以色列，包括拜登就立刻，美国这个礼拜是一个长周末嘛，但是他即使这样，他礼拜六的时候他还是开了记者会，然后表达对以色列的高度支持，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跟意大利，他们这几国的元首也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就是力挺以色列，然后也谴责这个哈马斯。此外当然就是行动上的，立刻有航空母舰战斗群他们就已经行驶到那个中东一带去，主要就是要确保那个地方的局势稳定哦。美国也一直在讨论是不是要提供这个以色列各项的援助，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啦，就是还没有国会议长哦。美国要提供其他国家军事援助，它是必须要有国会授权的，也要经过国会的同意哦。所以现在会比较一个麻烦，就是说这个短时间是不是有办法能够立刻做到？那目前美方还没有提出，除了就是军事援助还没有正式提出来，那人道的援助也还没有，但是美国政府这边已经很确定，就是说他们会提供这个必要的协助，然后也会给予以色列最大的支持。这个大概是美国目前为止不分民主党共和党一致的一个方向啦。
嗯哼，因为根据以色列方面最新的资讯哦，整个战事到我们录音的10月10号国庆日哦，就三天多下来哦，乙方的军民死伤超过900人，另外有150人以上被俘虏哦。那当中有这是应该是来自后面这个是来自美国方面的讯息啊，就是有11个死者呢是具有美国籍，15个是可能被俘虏哦。那当然巴勒斯坦方面有他们的说法嘛，那以色列方面说巴勒斯坦的死伤目前是600多人哦，但是巴方自己的讲法是远远高于这个数字的。那这就牵涉到 OK， 美国公民因为很多这种美国跟以色列双重国籍的公民很多，那在美国的犹太人就是去以色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不管是一般的生活还有亲朋好友等等啊，甚至是很直接积极投入参与军事训练等等啊，所以这样的数字也不意外哦。那美国方面目前你觉得会怎么样处理这个难题啊，因为有俘虏啊。
他们现在的就是按照拜登他今天傍晚有发了一个声明啦，他就说他现在他是指示就是联邦政府的所有的相关的机构的要跟以色列他们的相关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
那
最主要就是要了解说，其实他们现在知道就是有 至少有11个美国人士丧生了，那这是已经确定的名单。那但是还有很多，就是你刚才提到，因为很多美国人他们其实就是已经在以色列长期居住或者是去旅行，我刚才提到这是个长周末，然后以色列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节庆，所以很多人就到以色列去，所以他们还在想办法掌握这些名单哦。那他们现在是希望，就是他有提到，就是联邦政府这边会跟以色列这个密切的协助，包括了解一下，就是现在下落不明的这些美国人他们的一些资讯，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他也会跟以色列的政府针对就是怎么解救人质这件事情的各种可能面向，包括是不是换囚，包括用什么方式去把就是让哈马斯把人质放出来等等各种可能性，跟以色列这边做资讯的交换，然后美国也会提供他们协助。那像有个说法是说卡拉政府跟哈马斯这边有一些接触，
对，
那也在讨论一些人质交换，可能释放人质的一些问题。那美方的这个国务院的官员是讲说，他们也有请卡达去了解哈马斯在这方面他们的可能的想法是什么。白宫国安顾问 John Kirby 他有一个 gaggle， 就是跟媒体的一个简报，那有问到这个问题。那现在就是说他们在想办法的去掌握这些讯息哦。那至于在军事方面的行动，美方现在的态度就是说，他们跟俄乌战争是一样的，他们不会派出地面部队去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协助以色列。那至于军事上的援助，现在就要看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国会现在到底什么时候会有众议院的这个议长选出，那在这之前他们可能会用别的方式，就是以总统的职权能够做到的部分提供以色列一些必要的一些可能的军事上面的协助。但是他另外又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大家都知道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一段时间，那之前其实美国的这个国防部跟国会的一些军委会的这些议员都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现在其实弹库自己都已经是蛮空的了，因为过去这一年多为了要提供这个乌克兰协助，美国几乎是把他们所有的库存的这个弹药库的东西就是已经清出了相当大一部分了。那现在如果这个同时又要再提供以色列，首先就是他有没有足够的弹药能够提供哦。另一方面就是说他们还要去分析，因为以色列的局势比较特别，所以他们要提供什么样子的协助，美国国防部现在就是要先去了解他们整个的一个武器弹药的一个库存的状况。那因为美国其实常年来一直都有提供以色列这个免费的军事援助哦，所以这部分就是会加快脚步啦，因为每年的 NDA 里面其实都有一部分是要给以色列的这个军援。那今年因为 NDA 还没过啦，现在有国会的问题，就是没有议长，所以众议院现在是一个半休会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他们也希望说趁着这个礼拜赶快把这些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完，在这个国会议长如果能够有结果的那一天，是不是就能够赶快的把这个对外援助的一些清单就送到国会去让国会同意。那这部分其实都还要看，因为不光是以色列的问题，不光是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它还包括美国自己国内政治上面现在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状态。
了解。因为今夜提到了美国的国会还有他的对以色列的政策，包括了外交还有国防部分，其实这非常复杂。美国即使两党对于以色列的方向都未必百分百是一样哦。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早在93年克林顿刚上台不久，就把以巴两边的领导人这个叫到白宫来握手啊，和平进程。但没想到两年之后，当时的总理以色列总理拉宾就被刺杀身亡了。那以色列的国家的方向也比较倾向于强硬了，后来出现了纳坦雅胡总理啊，就一路的当权到今天了。那我们不要谈太远啊，就稍微拉近一点哦。在过去几年，从川普政府到现在的拜登政府，对于纳坦雅胡的看法也都不一样哦。即使在美国的犹太社群，未必一致嘛。对，那
纳坦雅胡这个比较大问题就是他是个形象不太好的这个领导哦。
对，
所以再加上他之前有这个官司贪污腐败的问题，然后呢其实很多以色列人也对于他对这个巴勒斯坦的一些做法他们其实不是很满意哦，他们觉得他过于软弱之类的。但是因为其实从拜登上来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他是在想尽办法的希望这个取得中东的和平，所以他是很认真的介入这个以巴之间的 的一些问题，不光以巴，包括中东其他地方哦。拜登政府一直很希望就是让中东不再成为一个弹药库啦、嗯。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巴勒斯坦就是哈马斯这个攻击以色列，真的就是完全让拜登政府他们所打的这个中东和平这样的算盘基本上就是一个破局了。
嗯，
事实上也不过就在这个攻击前八天吧，我记得就是美国的国安高层还对外就是跟媒体讲说中东的局势真的好的不能再好了，现在情势非常良好，因为那时候是媒体提出质疑，就说美国也想要跟伊朗和谈，他想要把伊朗重新拉回那个
核协议，
就是核协议，然后再加上前一阵子他跟伊朗换人质的问题，所以他把一些扣押的这个伊朗的资产其实还给了伊朗哦，所以这次也有人提到这个质疑，就是说这次哈马斯他有这么多的弹药库，这些来源是不是就是因为美国把这个伊朗的资产还给他们，所以伊朗就有这个钱去资助哈马斯哦。那当然布林肯是否认有这件事情，他就说还给伊朗的这笔钱有非常强烈的要求，伊朗只能用在人道使用上面哦。但是对啊，美国是要求他们这么做，但伊朗是不是真的这么做就没人知道了嘛。所以其实美国现在国内就有一些讨论了，包括拜登政府一直希望中东和平，但是从局势看起来拜登政府就是被骗了，然后不止拜登政府被骗了，以色列也被骗了、然后拜登政府在下伊朗这个棋上面其实是错的，所以导致中东的这个局势整个就翻转了，因为拜登政府跟伊朗就是恢复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然后因此而松懈了，所以呢在讨论嘛，就是美国的情报网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大家如果稍微有点印象，你会记得去年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之前，美国是不断的释放讯息，就是说很危险很危险，他甚至要乌克兰这个要注意，但是是乌克兰没有去管他、可是那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哇，美国的情报网真的很准哦，就是在他不断释出消息之后，果然俄罗斯就打乌克兰了，
国际局势太混乱了，
现在局势真的太多了。但这次大家就会发现说美国的情报网是不是也出现问题了，他们是不是跟以色列一样就觉得说中东的和平曙光已见，所以他们就松懈了，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把大量的这个情报的能力都放在俄乌战争上面，还有中国议题上面，因为他们也担心中国的状况，台海冲突，所以他们就忽略掉了这个中东其实也是一个大的这个火药库，事情就爆了。所以他们现在在检讨，参议院的那个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就 Marco Rubio 在 CNN 上面讲，他就说参议院开议，他们可能会尽快讨论什么时候是不是要个闭门会议，他们要了解美方的情报系统到底是不是出了问题，如果是他们要不要做出修正呢、这也是一个现在很大的问题。那另外还有个问题，同样也是美国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问题。大家如果还记得，有一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他就是不让很多的美国国防部的官员的任命案通过，然后就是卡，因为他就是对于那个拜登政府对于这个堕胎跟他的一些不满哦。那也因为他卡了300多人嘛哦。他虽然不是最高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Brown 的任命案已经过了，
对，
可是有一些比较中阶的，但也需要参议院任命的，
嗯哼，
他们有非常多其实是中东那方面相关的职务。那因为他们现在都是代理的，所以他不是正式的，所以他在授权方面其实受到一些限制，因为代理他没有完全的授权哦，所以他们就说这个其实也影响了，就是他们在对于中东整个局势上面的一个判断跟一个反应能力，
嗯，
所以他们接下来也就是在呼吁，就是说这个能不能尽快哦？那因为参议院的背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他对国防部官员的背阁。另外就是，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现在是悬缺的，没有人。然后呢，就收到了这个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他们紧急的要针对这个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这个任命案哦，要紧急的开一个听证会，因为他们要赶快有人，因为现在就是那边既没有大使在那里，没有大使，其实你的同样嘛，就是授权的问题，他对局势的了解回报可能也没有那么完整，然后他跟以色列之间的沟通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就是国际的局势，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这个台海的冲突，然后中东的局势、美国跟伊朗的问题，然后另一方面很重很重的一个问题是美国自己国内的政治斗争导致了他们在这个中东议题上面其实没有办法全面的掌握。
今夜提供我们很多非常及时而且重要的资讯，帮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几个小档案。第一个，美国参议院的议员确实有极大的权力可以阻挡官员的任命的进程，他们只要觉得说某一位 或提名者他的背景或者是他的生涯不够完整啊，他就可以 hold 住这一个提名案，可以拖很久啊，所以那个位置就会空着。这个也发生过，以前涉台官员也有啊。第二个是NDAA 国防授权法，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国防授权法哦。那我们的报道也非常非常完整啊，就是美国每一年的国防的预算，它就是一个法案。那这个法案当中包罗万象。对外事务呢，甚至广及外交，所以这个法案没有过或者被后的话，那个钱就会动不了啊，所以这是有很大的影响。另外，这个战争发生的那一天呢、啊，10月6号是根据犹太的节日啊，那一天叫做赎罪日。赎罪日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啊，就是犹太人他就不会要不吃东西啊，要很虔诚的过了一天啊。其实在过去以阿战争应该是73年的那一次啊，也是发生在10月啊，所以很多以色列人都有相同的注意啊。好 ,update 这些过了之后呢，说实在的，美国对外政策确实包罗万象，非常的广泛。当一个地方出现了大事的话，就会牵扯到另外一边啊。所以刚刚金也讲的，包括乌克兰甚至台海的状况、啊、都会有牵动啊。再谈一个话题啊，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包括了美国国务院啊，这个外交机构，还有美国政府、美国的媒体啊，这个犹太主义的参与非常的高啊，也可以讲说势力比较大啊，所以通常发生的重大的事物，他的关注会完完全全的转移到那边，特别是以色列本身牵涉到生存的问题哦。今夜这次观察就是发生在2023，这个完完全全是一个 surprise， 没有先起预兆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行动哦。美国的舆论、美国的媒体目前整个报道的篇幅、状况还有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就是一个全天候的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报道，从大概就没有别的议题了。
嗯，
这是唯一的议题。然后现在其实我觉得大概也跟就是俄乌战争那时候刚爆发一样，都还是比较初期的、嗯、就是你会看到有很多攻击的画面，然后以色列政府的一个就是最新的一个记者会，他们的一些说明，然后美方这边的一些处理的方式，现在都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些报道。
嗯哼，
那美方现在这边最主要关切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包括怎么协助以色列，然后怎么把美国的人质这个救回来，然后美方现在是还没有开始这个做这个撤侨的宣布哦，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还在这个观察当中，因为我知道波兰已经宣布要撤侨了、
嗯、
那美国可能他们现在还在想办法的完全的知道说到底在那边的美国人有多少哦，因为那边的美国人其实是人数相当多的、哦、
对，
甚至他们的大使馆都还没有把这个非必要性的家属啊或人员撤出来，这都还没有宣布、
嗯、
但他们现在就是有呼吁，就是在当地的美国人或是你知道你有亲友现在人在以色列的，就是尽快跟这个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馆联系，或者是透过这个你在这里然后跟他们这边的人联系哦。那另外一个拜登声明里面有提到，因为在美国的以色列人其实人数相当的多，那、
嗯、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在全国的一些各大城市，只要有以色列的这个会馆或者是礼拜堂之类的，他们都会这个加强的巡逻，就是担心说会有恐怖攻击事件会发生哦。
嗯、
然后另一方面，他们也针对就是这方面相关的需求，包括国土安全部、包括联邦调查局等等，他们也都会针对来自中东或跟中东相关的各项讯息，他们就是希望能够这个恐怖攻击不要被带回美国本土哦。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在美国的以色列人很多，巴勒斯坦人其实也不少哦，像在纽约就有一场两边都有人这个走上街头去示威游行抗议哦，
对，
所以他们现在也是想要尽可能的让这个冲突不要带回美国本土，当然最重要就是要把恐怖攻击隔离在外，这是美国现在初步到目前为止他们最 focus 的一个地方。那之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怎么去军事援助，怎么去提供人道救援等等哦，这个可能还要看这个整个局势它的发展，因为 以色列的军力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大家如果有看过那个每年的军事那个实力报告，以色列其实是在非常前面的，哈马斯其实反而不是个非常强大的组织哦。
嗯，
所以也许这场冲突很快就会结束也不一定，大家要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到底这个局势会怎么发展，所以大家现在可能还在观察它是会像俄乌战争那样变成一个非常长时间的一个对峙，
对、
啊、或者是它也许半个月十天就能够结束的，这都好看这个未来这几天的整个局势变化。
所以现在美国媒体当然因为事件刚发生嘛，所以乌克兰战争啊台海的状况啊就显著篇幅应该是少了很多嘛。
反而是像我们自己是台湾人，我在看到以巴这个冲突，你就会想到台海局势，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以色列政府为什么会出错，就是因为他们太过于安逸，他们认为说现在以巴之间有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往来，那一旦有了经济上面的往来，双方之间的人民有了一些联系之后，冲突就不会发生，因为大家有了感情，有了交流，所以就不会爆发冲突。但事实上就证明说，那不是真的，那是骗人的。所以你身为台湾人，我们就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就是你不能够很安逸的认为说我不要去激怒别人，人家就不会来打你之类的。可是这样就是台海冲突在以巴情势之下，目前美国媒体还没有去讨论到说是不是要从像之前会说从乌克兰看台湾，或者是现在是不是要从以色列看台湾的。目前的美国包括媒体包括智库，当然也因为这件事情爆发在长周末，美国还没有正式开始动起来，就是大家都还在休假啦。那目前还没有针对这方面有太多的去讨论，他们现在真的焦点都还是放在怎么去处理以色列的问题，因为相较于乌克兰，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更加的更为紧密跟联系哦，所以尤其是美国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犹太人他们掌握了美国相当大的一个金融财政，就是金融经济上面的一个实力哦，那美国政府、美国国会议员很多人的金主都是犹太人哦，所以国会跟行政部门现在最大的焦点就是怎么去协助以色列，不能想把这场仗打赢哦，因为我想美国应该还是希望就是看有没有机会和谈，但他们也讲现在谈和谈都还太早哦，所以现在应该最大的焦点就是说怎么让这件事情能够尽快的落幕，然后先解决就是包括现在下落不明的美国人他们现在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我是驻华府特派张金燕，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确实啦，美国的犹太裔不光是在话语权上面、在主要还是经济的实力啊。就像我们身边认识的媒体啦，或者是朋友的先生啊、太太啊，确实有不少犹太裔的、那当然这是一个环境啊。那美国的领导者每一个上任的，我觉得啊，都对中东这一块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图像了。就像拜登这一个世代的领导者，当然也不会没有啊，所以他又回到了要把 OK 沙乌地阿拉伯拉回来，然后尽量不要让伊朗太脱出那个框框，让大家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能够和平一些，甚至交往互动哦。那这一次拉近沙乌地跟以色列这样的这个做法确实是美国在主导啊，那双方都有意愿，这当然也会触发了传统，特别是什叶派的啊，就伊朗再加上我们看到的黎巴嫩还有现在的哈马斯啊，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连结，这种气氛就出来了，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哦。这对美国特别是拜登政府的外交中东上的大图像哦，它的冲击是什么？
是一个很大的挫败啊，对拜登政府来说，
嗯，
因为其实拜登政府所擘画的那个外交的版图，他就是希望大家都好，我们只是维持一个很和平，他不像川普时代，就是他就是一个斗牛嘛，他到处去跟人家冲撞，然后到处去惹麻烦。可是拜登政府所擘画那个就是一个大家都是好朋友，有什么事情不能坐下来谈吗？就算我们有些隔阂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反正先坐下来谈嘛。所以他在大部分的议题上面他都是采取这个 和解座谈的会谈这样的一个方式，你看到从中国也是嘛，
对呀、
啊，然后伊朗也是嘛，然后跟沙烏地阿拉伯之前因为那个华盛顿邮报记者被暗杀的事情也是一度闹得很不愉快，但是他们也尽弃前嫌的跟沙烏地阿拉伯想要这个恢复比较好的关系哦，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希望跟大家也许不是朋友，但至少我们不是敌人哦。然后在他们希望任何事情都能够放上谈判桌上面，大家坐下来谈。可是很不幸，就是他接手的这个国际局势是一个真的是非常诡谲风云随时变色的一个国际局势哦。所以他上任之后，中东也没有格外的平静，只是大家现在把焦点放到了俄罗斯跟乌克兰，然后台海局势，所以中国的军力不断的强盛，中国现在也不把美国放在眼里，所以它跟中国之间的一些隔阂也越来越大、哦、那随着中国在这个南海在台海之间动作越来越多，美国也很难就是能够和平的跟中国对谈哦，所以拜登其实他的政府大部分都是比较这个学者派的，国际学者派的，所以他们就会比较主张说这个采取比较这个缓和的方式去解决国际问题哦。但是现在的国际局势就真的不是他们能够去主导的，现在就是俄罗斯、中国、北韩，然后再加上中东这几个非常让人家头痛的伊朗，这些国家他们就是串成了一块，然后呢四处点火，其实就是搞得美国现在其实也很疲于奔命，我刚刚也提到就是他现在要解决俄乌问题，拜登政府也一直在讲他会不断永续的提供乌克兰弹药跟所需要的武器，可他们现在又在中东这边给你烧了另一把火出来之后，他又要去想办法提供这个以色列武器，但这个时候又会回到一个问题，就站在台湾的立场，我就会很从台湾的角度去思考，就是他今天已经因为乌克兰战争他延迟交付台湾很多军售的项目，因为他的这个军工基地就这么大嘛，量就这么多嘛，所以他今天因为这个俄乌战争他延迟了对台湾的军售，他会不会又因为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他又要提供他弹药的情况下，台湾的军售是不是就会更晚，但那个情况之下就是台海局势就已经在不稳定了。那我今天如果是习近平，我看着俄罗斯跟乌克兰在烧，我看着这个中东也在烧，那反正你武器交不到台湾手里，如果我真的要，我如果真的要，我要先强调这个前提，我如果真的要对台湾怎么样，我一定会挑一个最好的时机点下手啊。所以现在的台海局势其实是紧张的，
就
是不能讲，就是说台海局势是我们要更去关切的，因为如果美国对台的军售真的受到影响，美国现在有两个战场同时开的情况之下，他有没有办法再应付第三个战场，那也是美国自己要去思考的、所以未来的国际局势，因为俄乌战争还在打，因为新的战火又冒出来的时候，其实然后你这几个国家，俄罗斯、中国、北韩搞不好这两天又要试射个飞弹，搞得大家很紧张，我不知道了，但是就是这些 trouble maker 他们一直在到处放火的时候，其实这个国际局势真的是有可能一触即发的，就是全面性的一触即发。我比较焦虑啦，我是比较
你告诉我嘛，
我是比较那个，就是我会去思考这些有的没有的比较长远的东西。所以我今天要是美国政府，不要说我是美国政府，我今天只要是稍微那个一点的，我一定会希望以巴这个问题，因为哈马斯毕竟规模比较小，然后它也不代表巴勒斯坦政府嘛，所以希望这个战火能够尽快的结束，然后至少先把这边的火给灭了，我们比较对啊，好好的能够去处理别的问题，
比较大的状况、
比较重要的问题。对，
说实在的，就比如说金叶刚讲的那个状况，我会比较乐观的来看了、因为从历史上、包括六七年的六日战争，还有七三年的这个赎罪日战争，一路下来，以色列的战火、炮火都是非常精锐的，然后很快的结束。战局啊，六日战争嘛。
那这次也让大家见识到，就是那个 Iron Dome 他没有成功嘛。
对，然后但是这一次很多分析家的想法又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看到了5000发，即使是比较低阶的火箭弹这种啊， 不是射长城的，它的造价非常的低，但怎么运进去的，怎么发射出去的，都在以色列还有美国的情报网的意料之外啊。所以你花了很多的钱用爱国者去打这些便宜的飞弹呢、啊，但是五千发毕竟是打不了，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死伤哦。好，这个话题我们先到此为止了，我们只能双手合十哦，希望这个战事啊不要拖延，因为这个死伤太惨重了。但确实现在的哈马斯还有巴勒斯坦的状况，绝对不是这个上个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那个样子。话题我的最后我回到美国啊、哦。因为我最早要跟你聊的东西会非常
离，我们要聊的还是众议长，对，
离离啦啦，我们
想起来了，
稍微放轻松一点了，但是要 update 一下。那这个之前见过这个蔡总统的麦卡锡啊，就在10月3号被人这样子咔嚓，历史上的这个干掉了，而且是两党合作啊。那他又说他不要选了，现在又说哎，好像这个局势需要一些这个主动积极的行动啊，又不否认了、啊，所以他现在到底要干嘛？
他现在没有承认或是否认说他不选了。
嗯，
之前他是说他不选了啦。然后呢，他今天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没有正式说他要再选，但他也没有完全的断了他不选的这条路，因为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说，我是比较亲以色列的。
嗯，
那现在这个局势之下，其实共和党说句真的，共和党目前没有一个真的有机会能够脱颖而出的这个议长的候选人。在我们说话这个当下，据说共和党现在正在闭门的商谈，要怎么去换票之类的问题哦。
了解。
那现在看起来比较可能的一个就是这个众议院的这个多数派的领袖 Scalise， 但是他的票数可能也没有办法达到真的过半。那至于另一个第一时间跳出来说他要选的那个Jim Jordan，
嗯哼。
他就是那个当时麦卡锡之所以要投15次的其中一个导弹者，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属于激进派的嘛。那他是更不可能，虽然说川普现在已经 endorse 他说我支持他当选这样，但是 Jim Jordan 大概是没有机会。可是他出来选，虽然他没有机会，他至少掌握那八票，就是激进派的那八票啊，所以他也会导弹很久啊。
嗯哼，
那民主党现在的态势大概就是，反正我就隔山观虎斗，看你们怎么去斗。虽然现在有另外一派是说法，是说民主党其实现在有点后悔，他们当初不应该这个
跟着一起闹。
现在搞到这个 McCarthy 下台之后，其实情势更加的复杂。一则就是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的关门的议题，虽然说之前那个票表决通过了 ，McCarthy 就是这样下来的嘛，表决通过了可以拖到11月。但是问题是，你现在要选谁，可能都没有办法有 McCarthy 的这种，就是八面玲珑的这个能耐，能够跟民主党协调。如果到时候共和党真的选了一个很难沟通的，联邦政府是真的可能关门欸。那更别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国防授权法，他年底前一定要过啊。
嗯，
那你如果新的议长很难沟通，国防授权法可能真的就是要一个整个重来啊。那12月有没有机会？搞不好没办法，那就不光是联邦政府要关门，美国连国防部都没有预算欸。如果美国国防部没有预算，那全球都要紧张欸。因为美国国防部如果关门，你看有多少人想要攻击美国？我猜了，但他不至于真的关门啦。但是，就是他会有非常多不必要的人员可以不能上班呐、啊。
嗯哼，
所以现在就有讲法，就是说民主党现在开始后悔，说他当初不应该为了隔山观虎的，为了想要看戏，结果把一个愿意跟民主党沟通的一个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给弄下台，就现在这个局势不了了之，
不可收拾。
对，不难以收拾。那今天 McCarthy 有这个松口，就是态度比较软化，就是说，哎，如果大家真的提名他，也许他不排斥，因为他也知道现在以色列这个状况，他同样的嘛，他还是需要一个这个在国会能够不仅能够压住共和党，但他也必须要能够跟民主党协商，因为毕竟共和党他只是多几票而已嘛，他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多数的一个政党，所以一个能够跟民主党沟通的这个议长是很重要的。那目前看起来， 共和党里面没有这样的人。嗯、那民主党推出来的是绝对不可能上，我相信共和党不会傻到去答应跟民主党合作，让民主党的上来做议长。那几个激进派真的会被骂到一个狗血淋头。
当然，当然。
所以未来几天会是很关键，是不是能够在这个礼拜四或礼拜五能够有第一轮的投票出来？嗯，现在就看这个这两天他们讨论的结果怎么样。
对于这件事情，我本人是感到极不乐观
的。我是高度的期待，一定会拖到下礼拜。
所以你觉得？
我非常不认为他一定会拖很久。
应该我直接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在十月中搞定？第二个。
你说的十月就是这个礼拜五吗？不可能。
第二个，45天这个短暂的拨款期过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认识的在国防部上班的那些文官是不是就花不到薪水呢？
对啊，他们就是不能上班啊，就是还不能去上班哦。并不是说你想要加班都可以，不可以，是不可以去上班的。你是非重要人员，你是可以不上班的。嗯哼，那重要职务当然是要上班、嗯、他们就要先吃自己，然后等到预算拨下来才。对。但你要知道、欸、美国有多少人他们是那个过着就是 pay by trip 的那个，就是。
没有存款账户不会大于1000块钱的。
我记得前几年有一次，那个时候政府关门比较长的那一次、嗯、因为我住在国防部附近、啊嗯、其实我这个社区有蛮多国防部的年轻的住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还有很多联邦政府的官员住在我们这一带、嗯、我们的社区还发了一封信给大家说，如果你有这个困难，你没有办法因为政府关门你有困难你没有办法支付这个租金、嗯、请你跟我们的办公室联系，我们可以提供你一些必要的协助。他一个月还两个月，我们的社区就会发出这种信，就可以知道多少美国人他真的就是没有储蓄，他真的没有办法缴租金这个问题。嗯，
大家要，
所以对，你如果联邦关门，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就很多人就要去想办法找那个就是 part time job 第二份工作，去想办法让自己能过日子。所以联邦关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你看有多少美国的联邦官员，甚至那时候我们甚至还有在讲嘛，那个就是。如果联邦政官们赖佩霞的那个放弃美国籍的这件事情，大概是绝对来不及的。
对，
如果那时候关门的话，因为他是属于非必要人员，因为连办签证都要停掉嘛，因为办签证是非必要人员，
办签证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事，说实在话。
所以他那个领务的部分可能会关，啊、因为上一次美国的那个领务部门就有些是关掉的嘛，他们就是认为办签证跟发护照这件事情已经不重要了。然后政府能够持续运作比较重要，所以它领务部门是关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万一联邦政府真的关门，美国会有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现在又有战争，面对两场战争的话，那真的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当然，当然，这个听众朋友要了解，就是其实没有存款还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啊，没有负债，没有负债就已经是很厉害的一种状况了。
真的，真的，因为他们美国就这样过日子嘛。
对、
啊，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我收到我社区那波凶杀，想说还有这种事哦，
真
好，不是每个至少都还能够付这个月跟下个月的租金吗？
暖，
他们就
是
没有啊。对，所以联邦关门会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是预期下个礼拜应该有机会，下礼拜晚一点应该有机会能够最后的确定。对啊，当然我想很多人是不会希望川普回来做议长，不是回来站在议长，那才是一件大事。那个议长大概就要选很久了，如果他来站在议长的话，但他不行，因为他违反那个共和党的规定。我很好奇，就是说我们用西反应，就是觉得说，那议长一定要是议员嘛，就你很直接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没有特别有条法律说议长一定要是议员的身份。对啊，我就在想，有多少国家的那个。也都没有写出这一条，因为大家会直觉认为议长必须要是议员。嗯
哼，对啊，
对。但是因为共和党有规定，就是说他要成为共和党的议长候选人，他必须是清白的，也就是说他不能够有被起诉，对不对？他不能够有官司在身啦，他必须是清白的。对，但因为川普有官司，所以他是不可以的。
请这个米国的川粉们暂时这个稍微忍耐一下。
因为他本来是可以，因为他虽然他不是国会议员，但只要足够的国会议员 提供，就是支持他，他是可以的。
对啊，
因为他违反了，就是他不够清白嘛，他有官司在身，所以他基本上是已经 不再能够被提名的法。
其实节目怎么哩哩啦啦聊了这样子快40分钟啊，因为这个麦卡锡的状况、
局势变化太快了，
跟美国的这个预算一直过不了关，当中卡了一件事情，又是乌克兰的这个240亿额外的援助啊，共和党的这些强硬派敌死不从，那八个人就是不给啊，所以就整个瘫痪掉，这个当中是一个核心啊，那这个东西还在那边啊，那还挂在那边，到最后还是要去表决啊，所以节目最后经验你帮我们
看能不能够把它切割出来啦，
嗯，
就看这几个共和党的激进派的人愿不愿意妥协、嗯、但确实现在在共和党内你比较常听到，就是你越来越常听到，就是他们认为不可以再无限制供应乌克兰下去，因为这对美国自己的国防都会带来问题，然后你还有预算的问题嘛。
嗯，
那这个同样也回到我们再看最近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就是现在大家气氛上都是支持以色列，我现在还没有看到那几个那个激进派的共和党人他们有没有反对提供以色列军援，他们还没有发出推文，这还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未来他们也会有同样的讨论，就是说我们到底要对这些国外军援要做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不是要就是轻重缓急，我们要分一下，以色列也许对他们来说重要性应该会优于乌克兰啦、
啊，是、啊，
可是未来就还有一个问题，啊、台湾的重要性会不会优于以色列？
哎，好吧，这一集讨论到今天，讨论到这个阶段呢、啊，确实有一些头痛啊，因为国际事务发生的这个变化太层出不穷，已经远远超出我们可以预测的范围了。好吧，非常谢谢今夜跟我们分享他在美国华盛顿的观察，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花了40分钟一路的把目前国际间的大事跟美国牵扯到的这些千丝万缕的关系要稍微理一理，但是他确实是动态的，也感谢今夜跟我们的分享，稍后如果还有更多的资讯的话，来到我们中央社的官网来看看我们的报道，特别是发自华府张金叶的讯息。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这一集的节目，拜拜，
拜拜。